利未记。请我们一同来看利未记第六章第一节，我们读到第七节啊。我们还有最后的两讲啊，所以今天跟下一次我们就把利未记五经全部结束。好，我们大家一同看利未记第六章第一节，在127页啊，弟兄姐妹，我们找到一同来读一下啊。好，请大家找到一同来读一下啊，请读。耶和华晓谕摩西说：若有人犯罪，干犯耶和华在邻舍交付他的物上，或是在交易上行了诡诈，或是抢夺人的财物，或是欺压邻舍，或是在捡了遗失的物上行了诡诈，说谎起誓，在这一切的事上犯了什么罪，他既犯了罪，有了过犯，就要归还他所抢夺的，或是因欺压所得的，或是人交付他的，或是人遗失他所捡的物，或是他因什么物起了假誓，就要如数归还，另外加五分之一。在查出他有罪的日子，要交还本主，也要照你所固定的价，把赎千机剩，就是羊群中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绵羊，牵到耶和华面前给祭司为赎千祭。祭司要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他无论行了什么事使他有了罪，都必蒙赦免啊！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救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求你今天恩典临到我们。主啊，我们求你在我们的当中，你赐给我们力量。主啊，求你在我们的当中，主啊，你自己亲自来行走。主啊，你的仆人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我们要捆绑那个上空的恶者，我们要宣告主你的真光要光照在我们的当中。主啊，求你的灵运行在我们当中，把启示跟智慧的灵，主啊，浇灌在我们的心田。主啊，带领你的众儿女进入到你自身的真道。我们谢谢主你启示旧约，好让我们今天在新约里面的圣徒能够明白我们的信仰乃是有根有基。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求主继续施恩怜悯看顾，让每一个弟兄姐妹在这里听的跟说的，主在你的面前都能够得造就。你不配的仆人交在主的手中，求主施恩怜悯，求主赐给你不配的仆人力量，主啊，赐给天上的话语，好让你自己的众儿女得的饱足。我们谢谢你，把荣耀归给你，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在赎愆记的第一讲当中，我们就看见了从14节到16节是讲到得罪神啊，在这个圣物上误犯。那么我们也讲了得罪神呢，其实一个最直接的影响呢，是在旧约的里面呢，就是影响到了这个利未人啊，利未人。那么接着从17节到19节，我们就讲到心思的罪。那么这个心思的犯罪呢，就没有牵涉到五分之一的赔偿啊，因为不知道怎么样去固定这个价值。那么我们从第六章一开始呢，从第一节到第七节呢，这一段的经文主要是指人跟人直接的一个罪啊，与人交往当中啊直接的一个罪，这个是在赎愆记的当中也最为生活化的一段经文，也跟我们新约的教会当中其实很多啊都是可以一品来参考的。那么我们在这个经文的当中，从第一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然后从第二节开始呢，就讲了几方面的罪了。第一方面就是从第二节开始讲了，若有人犯罪，干犯耶和华在邻舍交付他的物上，或是在交易上行了诡诈。好，我们先停在这个邻舍交付他的物上。那么这个邻舍交付他的物上啊，那就是别人很信任，然后别人很信任我，交托了什么钱财或是什么样的东西放在我的家里头，可是我呢在这个物上呢，我干犯了神的这个律法啊，就是行事可能是诡诈，或是我故意的说啊没有看到啊，这都是属于这一类的罪。那这一类的罪我们通常称为赋予信托啊，这个信托 entrust， 别人很相信我们把东西摆在我这个地方，但是呢我把所交托的物呢我就放在我的手上，我不拿出去了，这个叫做赋予信托啊，别人信任我，结果呢我却怎么样不愿意把东西或是所交托的事物呢交还。好，那么这个赋予信托的这个罪呢，其实在 马太福音25章24节里面也讲到的哈，我们来看一下。圣经里面讲了许多的都是一些原则啊，原则。这个交托的物，这个物可能是物质方面的。那么到了新约的时候呢，其中有一样的罪也被主耶稣基督在橄榄山论坛的时候讲出来了。那我们一同翻到马太福音25章，我们看24节啊，25章24节，我们看37页，和合本37页，在马太福音25章就讲到一个天国一个比喻啊，才干的比喻。那么我们一同来看第22节啊，那2000的也来说，主啊，你交给我2000银子，请看我又赚了2000。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好，那么我们一同读24节，请读。那领1000的也来说，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我就害怕去把你的1000银子埋藏在地里，请看你的原银子在这里。好，那么我们看见呢，在这个比喻的当中呢，这个领1000的把所领的这个1000的银子呢埋藏在地底下，并没有把这个1000的银子拿出来使用。那么这个1000的银子是主人所赐给他的，是 entrust， 是交托给他的，为了是要让他能够去得着更好的一个结果啊，他要有这样的一个智慧。那么第26节，主人就说了，你这个又懒又饿啊，又饿又懒的仆人，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就当把我的银子放给啊兑换银钱的人，到我这里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好，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比喻当中啊，同样的我们看，这是一个富于信托。我们在神的家中，每一个神的儿女呢都有一个恩赐，至少都有一样的哈，可能有多样的恩赐，那么至少都会有一样或两样的恩赐，这是神给你的一个 entrust， 是当你得救以后圣灵把这个恩赐就赐给你了。那么所以每一个弟兄姐妹在教会的里头要想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了，那么今天神在你身上的信托啊，托给你的物到底是什么，这个很重要的。许多的弟兄姐妹在教会当中啊，聚会很久了，但是呢并不太了解自己在自己的身上了神交托他什么样的啊责任。其实我们需要去想一想的，因为每一个人在神的家中都有这样的一个责任托付，这个责任托付在教会的里面有不同的层面。好，那么在教会的当中呢，假如神托给我们的话，同样的是交付给我们的物，在旧约的当中灵舍交付他的物上，那么在教会的里头就是神交付我们的物上，那么这个交托交付呢是神信任我们，所以把恩赐赐给我们。那么在耶稣基督的橄榄山的论坛当中呢，主耶稣就来斥责那个1200银子的那一个人，他没有办法把1200银子啊兑换啊这个利钱本金加利息啊一同的交还给主人。所以在这里面呢，主耶稣就来说这样的一个人呢 是非常的不对的。那同样的，今天我们在神的家中弟兄姐妹，我们看到我们的恩赐哈，每一个人不一样的，有的人的恩赐大，有的人恩赐小，但是恩赐都是神所赐的，每一样的恩赐都是好的，每一样的恩赐不管大不管小，有的人可以讲道，有的人可以带查经，那有的人可能张口结舌，他不能讲得那么流利哈，有人听了他很辛苦的，但他可以做别的事情啊，所以每一样所交托的都不能够啊，都不能够隐藏的。那么教会当中还有一种危机了啊，这个危机就是，假如你做的很多，还有可能有人就很随便说你不太谦卑哈啊，这也是一种危机。所以在这个运用的方面，我们要非常的小心。假如你今天在某一方面特别有恩赐的话，你愿意把它发挥出来，是为神的国荣神益人，你就应该要用，这是神交托你的一个恩赐，你需要用的。但是不要因着另外一种好像的正常的一个理由啊，为了谦卑你不用啊。我在刚刚服侍的时候呢，我在这一方面我有很多的 confuse 啊，有很多的这个不是很明白，因为我觉得有些事情我们刚刚出来服侍嘛，总是要表示自己谦卑，对不对哈？不要太我们叫做 outstanding 哈，你太 outstanding 的话，别人会觉得你这个年轻人啊出来服侍好像不太懂规矩哈。可是我在这个事情上我看了几年，我发现哈， 个也不是完全的正确啊，也不是完全的正确。因为假如今天神给我们的恩赐我们可以发挥出来，让人得到造就，让神能够得到荣耀的话，我想就没有关系了啊。所以这总是有个原则的。那么弟兄姐妹们，所以任何一个事工啊，我们都要非常的谨慎。使徒保罗啊，当他到亚细亚去传道的时候，这是神召他的一个工作，已经说了你就是外邦的使徒。当时的这些使徒们啊，大家都晓得的，当时这些使徒们没有一个是外邦使徒的，包括彼得在内，都是在耶路撒冷啊，这个迦南地的这个地方啊，开始来传道，为犹太人而传道，并不是为外邦人。那么在这么多的众使徒当中，保罗说我是最后的那一个，最小的那一个，因为他是最后被上帝召进来的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如果保罗表示谦卑的话，说他不去，那就错了啊。谦卑不是谦卑在这个地方的啊，这个不是的，因为神托他的意象就是如此，他就要按着神所托付的，再大的艰难他都要去的。所以这个使徒保罗啊，实在是很不容易的啊。他出去传道，神托给他的任务，他到了会场把福音讲得很清楚，耶稣是基督，他并且告诉外邦人说，从此以后你们可以不必行割礼了。哎呦，回到耶路撒冷，很多人不谅解的，很多人就哎，弟兄保罗啊，你听说你在外面传道，怎么这样传法啊？哎，我们犹太人都是行割礼的，你跟外邦人说不行割礼，这是怎么回事啊？哦，所以你看到没有，这个保罗很难的，很多人不见得是谅解保罗的，因为他一个人在外面做工啊，出去外面打仗啊，这些人不太了解的啊。所以你就晓得这就是一个信托啊，那么交付他的物上，神交付在我们身上是什么样的一个责任呢？我们需要想一想。那我觉得教会事务非常的多，弟兄姐妹，我们如果每一个人啊都在交付的物上我们忠心的话，这个教会就兴旺了，很自然就兴旺，每一个人做上该做的就兴旺了啊。好，那么我们在教会当中也看到了，往往事工呢都是集中在一些人的身上，当然是因为教会事情很多，那么所以就压在某些人的身上啊。其实从另外一方面的角度来看，这些很忠心的服侍的弟兄姐妹呢，确实非常值得啊，值得我们啊看重。但是从另外一方面也显示教会的问题了啊，这个教会的问题是85%的人不做事，15%的服侍啊，那15%的人要服侍85%的人就很辛苦，非常辛苦。所以教会往往在一个环境的当中，如果教会一发生一件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15%的力量会用在某一样或某两样的事情上，所以你就会产生教会很多的问题哈。所以弟兄姐妹，这个是我们需要来了解的。所以在这个灵舍交付他的物上，我们来思考一下，今天神有没有交托给我们什么，我们忘记了。好，第二个我们看见呢，就是行事诡诈了，在交易上行了诡诈。那么这个形式诡诈是一种思想的犯罪，表现出来呢让人家可能看不出来，好像大家都很明白，这个大卫啊，他当他这个要杀谋杀这个乌利亚的时候啊，这个乌利亚是一个非常忠心的一个勇士啊，大卫就把这个乌利亚呢把他调回到耶路撒冷啊，请他喝酒啊，请他吃啊，然后就叫他回去跟他的妻子同寝啊。但是这个乌利亚非常非常的忠心，那么大卫就要想计谋啦啊，就修了一封书啊，就告诉他的大将啊，你就派这个乌利亚到前方去打仗，意思就是让他战死啊。你看这就是行事诡诈，这个记录在撒母耳记下第11章啊。大卫用他的职权行事诡诈啊，故意的让这个人在战场上阵亡啊。弟兄姐妹，这个行事诡诈哈，刚开始看不出来，久了以后就怎么样，看出来了。这个大卫跟这个拔示巴哈，经过了大概1年以后哈，神才跟他说话啊。我们来看一下哈，你看这个行事诡诈，神都给他时间的。你看撒母耳记下11章，撒母耳记下啊，我们来看一下第11章。我们来看一下，神是一个恩慈的一个神啊，神是一个恩慈的神。那么在撒母耳记下11章391页，我们看见呢，这个乌利亚呢就被杀了啊。那么一直到大卫生了一个儿子哈，我们看到撒母耳记下第11章第26节，27节，在392页哈，我们来读一下。乌利亚的妻听见丈夫乌利亚死了，就为他哀哭，哀哭的日子过了，大卫差人将他接到宫里啊，大卫就正式正正式式的把他接到宫里了，他就做了大卫的妻。 给大卫生一个儿子，但大卫所行的这事，耶和华甚不喜悦。好，这个儿子啊，要生出来要经过很长的时间嘛，对不对？怀胎是有时间的。你看哈，大卫做了这个事情，把乌利亚杀掉，并且把妻子这个拔示巴啊接到这个家里头，接到这个宫中啊，一直到生了孩子的时候，神才把这个事情显明出来了。经过至少有一年啊，至少有一年啊时间。好，所以你看见啊，在这一年的当中啊，其实只有大卫才知道啊，大卫是我们叫瞎子吃汤圆啊，自己明白啊，别人搞不清楚，大卫王最清楚的，因为他是王嘛，他设了诡计啊。啊，这个大卫当时很软弱，他自己设了诡计，他知道的，他晓得的。啊，这个约押其实是很聪明的，约押看了信就明白大卫的意思，约押跟他是一个啊，真的是非常认识大卫的一个人哈。好，那么这个就是行事诡诈，借刀杀人呐、啊，借着这个战事呢，让大卫的一个心腹大患啊，这个乌利亚呢，能够战死在阵前。那这个行事诡诈其实是有时间性的，不管大卫这个王这么这个王这么有权柄。但是时候到了，神就把它曝光了，哎，很厉害的哈，上帝是有这个时刻。那么今天我们在啊，基督徒在世界上做事呢，行事诡诈呢，特别会发生在一些行业的当中，啊，可能这都是不见得是你愿意的哈，或是你根本就不注意的。那比如说做贷款啦、啊，啊，我们很多做贷款，做贷款的时候是不是要填很多资料啊？这个你要贷款要填很多资料，要查income或是不查income。那我发现在北美呢，在这些事情上就比较很难讲了哈。有时候自己income不够呢，希望能够买到房子要弄的话，那么这个 agent 呢 broker agent 他就会帮助你啊。那有时候用了很多的方法，不一定很正常的哈。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行事诡诈。好，我们看第三个叫做抢夺财物了，抢夺别人的财物，抢夺别人的财物就是否定别人的主权，窃别人财物为己有啊。那么这个抢夺别人的财物呢，大家都会想到说，本身的这个意思啊，不会太明白啊，不会太难认识的。但是我要讲另外一种的抢夺。那么我们看到《生命记》里头来看一下，在圣经的里面记载啊，在《生命记》十九章，请大家来翻一下19章14节啊，19章14节，241页。那么抢夺财物呢，其中还包括了抢劫这个地界啊，地界。那么在生命记19章14节，我们来看一下，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承受为业之地，不可挪移，你邻舍的地界，那是先人所定的。好，所以邻舍的地界你不可以抢夺的，如果抢夺邻舍的地界的话，这人就被咒诅啊，这个咒诅这就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罪了啊。那么这个就是所谓的抢夺。所以当我们想到抢夺的时候啊，我们都会想到那是一些东西，但是其中包括那个 property 啊，那个财产啊，这是都是属于抢夺的范围。好，那么这个抢夺呢，其实在新约的里面呢、啊、那就更奇妙了。主耶稣基督讲了一个凶恶缘户的比喻，大家都很清楚啊。我们看马太福音第21章，那么主耶稣来到耶路撒冷啊，来到这个犹太人的当中开始传道的时候呢，就是要把天国的福音传给犹太人。那么天国呢，在旧约的当中呢，上帝就交托给犹太人，因为犹太人是神的选民，他们是至高啊这个祭司的国度。到了马太福音21章呢，主耶稣基督用了一个比喻来表达他自己了。马太福音21章33节，你们再听一个比喻，有一个家主，就是上帝啊，神耶和华神，栽了一个葡萄园，就是神的国度啊，神的国度，周围圈上篱笆，里面挖了一个压酒池，盖了一座楼，租给园户啊，租给园户就是犹太人了。所以整个犹太人在旧约神的计划里头，上帝把整个神的国度的发展，神国度的一个扩张，福音的扩展，完全交托在犹太人的身上啊。所以你看见了这个犹太人呢，他们是仆人的角色，他们不是主人的，他们是仆人的。可是主耶稣开始讲了这个比喻了，他说当这样的事情啊做好了以后，这个园户呢就往外国去了，意思就是神就把这个事情交托给他们，信托给他们，神就离开他们了。那么到收果子的时候呢，就打发仆人到园户那里收果子。 那么这个园户拿住仆人，打了一个，杀了一个，用石头打死一个。这边的仆人是指旧约的先知，神就差派先知来跟犹太人说话，犹太人不愿意听先知的话，打了杀了。那么第三十八节，不料园户看见他儿子，就彼此说：“这是承受产业的，来吧，我们杀了他，占他的产业。”好，那么这就是侵占产业了。同样的，那么这个产业是神国的产业，换句话说，就是指着耶稣基督这位弥赛亚来到犹太人当中的时候，他才是一个神的儿子，他才是主人。这个主人今天要来到他自己的地方，可是自己的人却不接受他，光照在黑暗里，黑暗不接受光啊！所以用的这个凶恶园户的比喻呢，就定了这些犹太人的罪，因为他们不但不愿意能够接受这个主人所差派他的儿子回到他自己的家园当中来收这个果子，反而强夺了，强占了这个主人的花园啊，主人的这个园户啊。所以你就看见这整个的比喻当中啊，就把犹太人定罪，因为犹太人抢夺了这个财物啊，整个把它抢夺去。好了，那么主耶稣他就说了，时候到了啊，第四十节他说，园主来的时候要怎么样处理这些园户呢？四十一节他们说啊，要下毒手除灭那些恶人啊，葡萄园啊，就另外租给那个按时候交果子的园户啊。这个另一个时候呢，当然是可以指的教会了哈、啊，就把福音的好处、神国度呢，就交托给今天的教会了。所以教会的大使命跟旧约的犹太人是一样的，我们是需要去传福音的，也需要做教导的。好，那么到了四十三节，所以我告诉你们，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就是犹太人。因为犹太人霸占了上帝的产业，他们不愿意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所以神就有一个计划了，要赐给那一些能够结果子的百姓啊，这就是指教会的一个开始啊。所以你看到，我们看到第三项强夺财物的时候呢，这个财物还不只是人跟人之间的一个财物，还有人跟神之间的问题啊。上帝在旧约的时候交托给犹太人，那么犹太人呢，就自己做主人了，不做仆人了，强占了神所赐给他们这个神的国度啊。所以耶稣基督用这个凶恶园户的比喻呢，来表达神的一个愤怒。那么我们想想看，今天全世界的人是不是强占了上帝的财物啊？是不是一样的？今天全世界的人都是强占了上帝的财物，很多人不愿意相信耶稣基督，来到教会他还不愿意信耶稣啊，他觉得自己是这个世界的主人，他不愿意相信上帝是主人，不愿意相信耶稣基督是这个世上的主人。所以你看到，从这样的一个凶恶园户比喻，你扩大来看的话，全世界人都强占了上帝的财产，因为神整个世界都是神所造的，没有一样不是他造的。而今天我们却站在这样的一个啊世界上神所赐的资源的当中，不愿意承认接受耶稣是神的话，接受耶稣是弥赛亚的话，那么换句话说呢，这些人就是属于凶恶园户的那一批人是一样的啊。所以我们看到了，全世界人也在这个强夺财物的事上跟神之间啊，他们犯了这样的一个罪。好，那么我们看见再来一项了啊，就是第四项了，就是欺压邻舍啊。我们看到欺压邻舍，这个欺压这两个字是指的权力的运用啊，权力的运用。可能你今天在某一些事情上你有权力，那么在这个权力的运用上，你就来欺压邻舍了。那么这个欺压邻舍，比如说该发薪水不发薪水啊，该给的不给啊。假如我做老板，现在情况不太好，我就开始欺压了啊，想想办法啊，你那天上班啊迟了几分钟啊，这个不好啊，你要给你一点惩罚，就开始用各样的方法，这都是属于欺压的范围，运用一个合法的权利，但是做了那些不道德的事情啊，这个叫做欺压邻舍。好，那么欺压邻舍呢，我们看利未记十九章十三节啊，利未记十九章十三节。那么这个欺压邻舍在圣经的当中啊，上帝也教导犹太人是不可以的，因为神要犹太人居首不居尾。那么既然居首的话，就要有居首的风范，那、啊、要有神国度的风范。所以神要以色列人在凡事上都能够来恩待这些做仆人的。好，我们看利未记十九章十三节啊，请大家一同来读。 不可欺压你的邻舍，也不可抢夺他的物，故工人的工价不可在你那里过夜，留到早晨。好，那么这边讲得很清楚啊，这个是做主人的，做这个做领袖的需要学习的，不要欺压邻舍，不可抢夺物，故工人工价啊要赶快给，不要留过夜啊，特别是这个当头啊，有些这些当头了，你要过夜是要还给他了，因为他晚上睡觉是靠这个大衣啊，衣服要当掉的时候，这些穷人是靠大衣过夜，大衣可以保暖啊，这个 garment 这个可以保暖的。在旧约当中，很多的穷人呢，神就教导这些犹太人，这些人是穷人没有错，不过你要恩待他，到了晚上的时候你要赶快的太阳下山把这个衣服给他，他可以靠着维生过夜的，因为天气太冷啊，在旷野的里头啊，所以这就是欺压邻舍。那么我们看见在神的家中呢，通常都不会有欺压邻舍的状况，通常是不会的。但是在马太福音24章里面就讲了一个欺压的一个例子，我们也可以来看一下马太福音24章。同样的，在橄榄山论坛的当中啊，主耶稣基督讲了一个仆人跟仆人之间的一个欺压啊，一个恶仆人，一个善仆人啊。那么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24章45节啊，马太福音24章45节在新约的36页啊，新约的36页。那么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主人来看见到他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福了啊。47节，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倘若那恶仆人心里说，我主人必来的迟，就动手打他的同伴，又和酒醉的一同吃喝，在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辰，那个仆人的主人要来重重的处置他啊，定他和假冒伪善的人同罪，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好，那么在主耶稣基督讲的这个比喻的当中啊，其实就是讲的仆人跟仆人之间不可以有欺压的一个状况。那个恶仆人因着主人来的时就动手打他的同伴啊，这个同伴就是同工咯啊。那换句话说啊，在同工服侍之间呢，不应该要同样的要有这个欺压的一个状况。那么这个仆人，一个是善仆人，一个是恶仆人，在这些事情上神要来定准的，将来都要交账的，同样的道理的。所以弟兄姐妹，今天在神的国度里的服侍哈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很多，但是神要我们在神的家中啊有那个合一的见证跟那个彼此的相爱啊，这是很重要。那么教会当中呢，弟兄姐妹一定要有这种属灵的眼目，神要我们在一起，在神的家中摆在一起，是为了一个更大的一个见证。那么这个见证呢产生出来，最重要的是彼此的包容跟彼此的合一。那么仆人跟仆人之间要有彼此的包容性，这个非常的重要的啊。所以在教会当中，除了真理上哈、这个不符合信仰不符合真理的话，应该在同工团不管是各个教会当中应该是彼此合一的啊，也应该要如此啊，尽量不要有批评论断。那个批评论断其实跟欺压邻舍也是一样的啊，因为我们虽然我们在一个肢体的当中，一个肢体如果有亏损，整个肢体都亏损，一个肢体啊能够得到造就，整个肢体都得造就啊，这是圣经给我们看见一个非常重要的啊一个看见，在身体的一个看见。那么我们从这样的一个欺压邻舍的里头了，我们就看见另外一个例子了。除了大家彼此要支持，要供应，彼此要同心，那么我们也看到另外一个例子，在路加福音第19章。那么这个人呢，大家都知道叫沙该啊，大家晓得沙该是一个税吏长啊。那么这个沙该了，家里面有的是钱，因为他是税吏长啊，所以当时的犹太人缴税啊，都是沙该在那里征收的。那么沙该就有权力，在罗马帝国时代，这个税吏是包租出去的啊。比如说我今天是税吏长，我跟罗马政府说我要包1000万，哇，今年我要交1000万给罗马政府，那我当然我跟你们收1500万了、啊、对不对？另外500万就给我了，这当时的规矩是如此哈。那么所以这个沙该啊，这个人呢、啊、他就用这样的一个高压的手段，跟犹太人高压的手段来抽税，抽重税啊，很多的税，货物税、人头税 啊，什么罪都有，在犹太人的时代也是万万岁哈。啊，所以他们很厉害的哈，到处都是税哈，我们的税可能比当时人还少哈，那当时的税是非常多的。那么这个撒该了，他信主了以后，你就发现他信了耶稣基督之后，在路加福音十九章，你看见当耶稣基督进到他家里的时候，他就看见他自己的罪了。那么第八节，撒该就站着对耶稣说，他的主啊，我把我所有的一半都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啊，就还他四倍。哦，这个撒该非常不一样的。如果按照旧约来讲的话，不止本金还掉，并且要还多少，五分之一。可是这个撒该哈，看见耶稣基督在他的家里头啊，这个人呢，他从心里面呢真心悔改，他要还四倍。哦，这个人实在是很不简单。其实他所做的就超过了旧约律法的一个要求。他是行出超，并且超过那个律法的义啊！这个人真的是从生命里头有一个极大的一个悔改。那么这个撒该呢，欺压邻舍，用合法当时合法的手段运用呢，来欺压别人啊。那么结果呢，他信了耶稣基督之后呢，他就要还四倍，并且把一半的周济穷人啊，这是一个生命的一个改变。好，那么我们来看呢，这是欺压邻舍了。接着我们看第五个，叫做虚妄的啊，虚妄的一个誓言。我们回到利未记来看啊，利未记我们再看一下，那么就是第三节啊，或是捡了遗失的物上行了诡诈，或是说谎起誓哈、啊。那么这一些呢，都是指的一个虚妄啊，虚妄捡到了东西说没有，这是虚妄。另外就是发了一个假的誓言，说谎起誓。好，那么这些罪呢，都是跟人有关系的，你发现。所以从第六章第二节一直到第三节，讲的都是人跟人之间啊非常真实的一个生活。弟兄姐妹们，我们在神的家中呢，彼此之间的一个教会的一个生活的相处当中啊，一不小心啊，也会在某些方面我们犯罪。那么这个在旧约的当中解决的方法要怎么解决呢？在这个赎愆祭的当中，同样的第一个啊，我们来看一下，要献这个公绵羊。我们先看献公绵羊，在第六节的当中啊，我们翻到第六节来看一下，在第六节当中就讲了，也要照你所固定的价，把赎愆祭牲，就是羊群中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绵羊，牵到耶和华面前给祭司为赎愆祭。好，第一个要牵一个没有残疾的公绵羊，要固定这个价值，这个公绵羊是有价值的，固定好这个价值要献给神啊，借着祭司把它带到上帝的面前。好，那么所以同样的这个赎愆祭，第一个要借着这个血的一个功效呢，能够把这个罪得洁净啊。好，第二个呢非常有意思的啊，还要如数的归还啊，如数的归还。那么请大家再翻到前面来看一下，在第五节哈、啊、第二个我们来看这个第五节哈、啊、或是他因什么物起了假誓哈、啊、就要如数归还。那么第二个很重要的，若是在这些事情上误犯了、干犯了，那么就要如数归还给对方，并且还要加上五分之一啊，在这个五分之一的赔偿上来加进去。好，那么我们看见了啊，非常有意思，这三个哈、啊，跟第一个得罪上帝以后呢啊，在这个圣物上的误犯规条基本上是一样的啊，没有多的。但是这边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哈、啊，请大家来看一下了，请大家来看一下。好，那么假如呢没有人的话哈，没有的话就要交给这个祭司了啊。我们来看一下，好，那么请大家来看第没有归还的对象哈，我们来看一下。好，第五节啊，或是他因什么物起了假誓，就要如数归还，另外加五分之一，在查出他有罪的日子要归还本主啊，要归还本主。好，那第六节就讲到这个公绵羊牵到耶和华面前给这个祭司作为赎罪祭。第七节啊， 祭司要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无论行了什么事，他的罪都必蒙赦免。好，那么我们应该还要再找一个经文哈，请大家看这个，在这个经文的当中哈，有一个蛮特别的哈，啊，我们来看一下了，在赎愆记里面第七节，啊，赎愆记第七章啊，第七章，好，我们来看一下赎愆记第七章了。好，那么在这个第七章的当中啊，就讲到赎罪记怎样，第七节啊，第七节，我们来看第七章第七节哈。赎罪祭怎样，赎愆祭也是怎样啊，两个祭是一个条例。现赎愆祭赎罪的祭司啊，要得这个祭物啊。好，那么假如啊，假如你要归还的时候，如果没有对象的话，没有对象的话，那么这个祭物呢，这个还的五分之一到底怎么处理呢？你们有没有想到，假如你今天要归还了啊，你要归还，你做错事了，但是这个人已经不在了，那么这个如数归还跟这个五分之一到底怎么处理，那就变成没有债主了，对不对？但是你知道你犯罪了，没有债主了，那要怎么办啊？好了，那么在圣经的里面他就讲了，这一些的祭物呢，到最后的时候要归给祭司的啊，就是祭司代为处理啊，把这样的一个事情把它处理掉啊，这个是比较特别的啊一点，在这个赎愆记的当中。好，那么弟兄姐妹，我们来看哈，在圣经里面这个赎罪祭跟赎愆祭的关系是很特别的，因为赎罪祭呢基本上是讲到人跟神的关系的一个调整，那么这个赎愆祭呢，我们讲了三方面的关系，一个是人跟神，那么主要是祭司啊，他得罪了祭司，第二个是讲到心思的罪，那么第三个是讲到人跟人之间的相处。所以这个赎愆祭呢是指生活上的，是指一个人他得救了以后，他在成圣的道路上怎么样的跟人相处，活出那个合一的见证。所以赎罪祭跟赎愆祭的关系，一个是因信称义啊，赎罪祭是指的因信，你因信去献祭，那么就把这个罪解决掉了。那么赎愆祭又不一样了，赎愆祭除了在因信称义的基础上，还要有一个因行为称义。所以你发现在赎愆祭的当中啊，他非常强调那个赔偿的问题，那个赔偿就是一个行为了啊，这个跟赎罪祭不一样了。所以我们从赎罪祭跟赎愆祭当中啊，我们看到两个都是神所看重的，一个是因信称义的根基啊，一个是什么？因行为称义，这也是雅各书里面所看的。那么今天在罗马书、加拉太书，他所看重的是因信称义，那么到了雅各书的时候呢，他就讲因行为称义了。其实从利未记的赎罪祭跟赎愆祭的当中是有一个分野的，赎罪祭是指的因信称义的基础，耶稣基督是我们的赎罪祭，解决了我们的那个罪根的问题。那么赎愆祭呢，耶稣基督是我们的赎愆祭，是指的当我们做基督徒还犯罪了以后，那怎么办呢？我们就要来到耶稣的面前，支取他的这样的宝血的功效，涂抹我们的过犯啊。所以我们看约翰一书，我们来看一下啊，约翰一书，请大家看到约翰一书啊，请大家来看一下。好，我们来看约翰一书第九节啊，我们来看一下。好，请大家来看约翰一书啊第九节，我们大家找到了啊，我们来看一下啊，第一章，对不起，第一章第九节啊，我们来看一下。在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啊，我们来读，他说，我们啊，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好，那么这个我们这两个字呢，是指基督徒了啊，很特别的，是指的基督徒。如果基督徒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公义的，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这个约翰一书他就这一段第一章就讲的，耶稣的血不只赦免我们过去的罪，也赦免我们现今的罪。那么基督徒信了耶稣基督之后，在日常生活的当中还是一不小心会得罪神的，会得罪人的。所以我们看加拉太书第六章，我们来翻一下，在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一节就讲到哈，266页，好，266页，我们来看一下。 好，那么在加拉太书六章第一节，我们看，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了，你们属灵的人就要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啊。这个弟兄们就是指的基督徒了。假如有人被过犯所胜哈，你们要把他挽回过来。所以这边就讲的基督徒呢，会有偶然的过犯的。那么在圣经的当中哈，也讲的基督徒会有过犯的。大家看到圣餐的时候，哥林多前书啊里面就讲到这个哥林多教会领圣餐犯罪，对不对？那么神就在他们当中有管教。好，那么基督徒到底会不会犯罪呢？那么我们再看到约翰一书，我们再回来看一个经文了。这也是在教会的当中弟兄姐妹非常混乱的啊。那么在约翰一书第三章，请大家来看一下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九节啊，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九节啊，我们来看一下。好，请大家来翻到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九节。好，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九节，我们来读一下啊，请读。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为神的道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好，那么我们读了这个经节，讲到他不能犯罪。这个不能犯罪呢，其实原来这个希腊文的格式是不能继续的犯罪啊，你要旁边写一下。他会有偶然的过犯，但是他不可以继续犯罪的啊。原来这个希腊文它的表达是不能够继续犯罪。好，同样的你翻到约翰一书第五章第十八节啊，同样的一个经文它又跑出来了啊。约翰一书第五章十八节啊，我们一同来读一下。好，请大家读约翰一书第五章十八节，请读。我们知道凡从神生的必不犯罪，从神生的必保守自己，那恶者也就无法害他。好，那个不犯罪，圣经是你的，也旁边要写一下，是指的不继续犯罪。基督徒有不犯罪的本钱，但是基督徒一不小心，因为我们的肉体还没有得赎啊，一不小心啊，性子一来，个性一来，我们会得罪神的啊，也会得罪人。但是你不要继续，所以以弗所书就讲了，含怒不要到日落啊，就是这个原因。你不要继续让这个怒气呢隔夜了啊，这样对你自己身体也不好。那么我们看见在赎罪记跟赎欠记的当中，他就讲这样的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关系的。基督徒因信称义了以后，罪根得到啊，罪的这个根得到了解决，我们是一定得救，因为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了。但是在地上还在过肉体生活的时候，我们会有偶然的过犯，可是不能继续犯罪啊！这是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那么假如犯罪了以后怎么样呢？这就是赎愆祭在讲的。所以赎愆祭基本上是指的那个因行为称义，要把赎罪祭所得来这样因信称义的基础把它彰显出来表达出来。所以在教会当中我到许多的地方，他们都问说这个人行为不太好，他是不是基督徒？我不晓得你们会不会问这个问题，会不会？很多的时候会问嘛，哎，这个人行为不太好，个性也不是太好，但是他是不是基督徒呢？他信主了为什么还脾气这样呢？讲话还这样呢？个性还这样呢？啊，他你看看，比起别人他的生命好像没有办法彰显出来。那么我们很容易啊，从行为当中看人家是不是得救，这是一般基督徒所看见的。但是你要了解一点啊，如果从圣经里面来看的话，一个基督徒一个最基本的表现是什么？认罪悔改，这个就是基督徒的一个表现。外邦人认罪，他不觉得那是罪，他不会认罪悔改的。所以从圣经的角度来看，怎么样才是一个基督徒呢？从约翰一书里面看，不继续犯罪，换句话说，在约翰一书第一章就讲到，我们认自己的罪啊，神是信实的，赦免我们的过犯。那么这才是基督徒啊判断他的一个最标准的一个真理。所以在教会当中，我们一定要分辨得很清楚哈。假如我们把那个高的标准抬出来的话哈，那么很多软弱的基督徒呢，一达不到这个标准就被定罪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产生教会问题了，因为这些人他觉得他受伤了哈，他会离开教会的。那么也有些人一不小心拿出这么的高标准来判断别人的时候，别人同样的受到伤害。所以你看见很多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到底怎么去评判是一个基督徒呢？不是看那个行为哈， 不是看，而是看那个悔改，这个是更重要的，因为那个悔改是圣灵的工作，悔改是一个基督徒的一个最基本的标准，在这个悔改的标准上，我们来判定他是一个属神的儿女。啊，这是我在很多的地区啊看到一个大的一个困难，很多的基督徒都会问我啊，甚至一些主内的同工他都会问我啊，教会当中有一些人怎么样啦怎么样啦，后讲了一大堆的事情，那他到底信不信主，他到底是不是一个得救的人啊？我被问的太多了哈，后来我就跟他们说，其实你判断，第一个你判断错了，因为我们是因信称义，如果你要把生命的彰显整个的表达出来的话，那么一不小心我们就是因行为称义哈，就把因行为称义当作是得救，那么因信称义是我们得救的根基，那么信心的里面包括了什么？悔改。信心里面，信心所产生出来的一个信心是一个内在的，表现出来的另外一面是一个悔改哈，所以在这样的基础上来定准这个人是一个基督徒，所以在教会当中就不会产生批评论断啊，这个人他心情不好，或是他的行为今天不是太好，但是那是要慢慢去帮助他改正的啊。那你不能用这样的行为立刻来判断他是一个没有得救的基督徒啊，或是没有信主的一个人。好，所以我们看见书签记里面同样的，假如今天在圣经里面讲到基督徒绝对不会犯罪的话，那么旧约的五记当中需不需要有书签记？需不需要？那就不需要了，对不对？因为有赎罪祭就可以了，不需要有赎签祭的。所以这个赎罪祭跟赎签祭的一个关系哈，就是一个是因信称义的关系，这是赎罪祭带领我们来到神的面前，靠着羔羊的宝血，我们的地位被改变，罪人的地位改变成为义人的地位。那么赎签祭是要保证我们这个人在上帝的面前，靠着神的宝血、神的恩典、神所设立的这个办法，让我们继续发挥啊那个因信称义的那个义的基础，把这个义的根基把它表达出来啊，这是一个非常两个不同的范畴啊，所以很特别的赎罪祭、赎愆祭是两个不同的范畴。那么我们从赎罪祭跟赎愆祭的当中啊，我们来看耶稣基督了。这个耶稣呢啊，他是弥赛亚，耶稣在新约里面就讲他是凭着应许道成肉身，所以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是凭着应许，人只要信就好了，不管在旧约在新约，只要相信弥赛亚是凭应许来就对了，这个不是人可以做出来的。可是耶稣道成肉身以后啊，有一件事情很重要，耶稣要不要行律法？要不要？要哦。耶稣的道成肉身在伯利恒是靠着旧约的应许啊，这个是父神的计划，人只要信这个应许就 OK 了啊，你不必做什么，你就信就对了。那么到了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以后呢，他要靠着行为了，他就要在这个世上，因为他是犹太人，他就要靠着行为把那个生活当中那个义的行为整个表达出来。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是赎罪祭，一个是赎愆祭。那么耶稣基督呢，他凭着应许为我们道成肉身，这是凭应许的，所以我们只要在赎罪祭的里面，我们只要信就可以了。但是到了赎愆祭的时候就不是了，我们除了要信那个羔羊的宝血赦免我们的过犯以外，在人跟人之间我们还需要有行为的啊，这就是赎愆祭里面所着重的啊。希望我们就讲到这个基督徒肢体的生活当中啊，在赎愆祭，今天我信主得救了，我在教会当中，在旧约的五祭里面是要着重在赎愆祭的里头啊，人跟人之间怎么样能够平和的相处，人跟人之间怎么样的啊能够非常好的啊，如果有对不起对方的能够赔罪啊，能够认罪。所以弟兄姐妹，这才是今天在教会当中神要在我们身上做的一个很大的功课。我在服事的时候当然有很多同工之间的误会，服事总是会有的嘛哈，总是会有的，这都是很正常的哈，因为我们基本还是蒙恩的罪人啊，人都还是罪人的。那么有一次服事就有很多的一些误会哈，误会，那么这个误会来了，我们是服事神哈，那误会来怎么办呢？别人有很多的讲法可能并不是很真实的啊，但是别人又不是很能了解，有时候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如果我们只是处理那个事情的话，你大件事情永远处理不了的啊，因为事情有的时候越讲是越混的，你懂我意思吧哈，你那盆水哈有一点点脏没有错，但你不要去摇它，越摇越混呐，你知道，你不摇它还没事。那么我们在服事的当中啊，我们有个很大的学习，学习什么？ 就要学习这个赎千计的一个精神呢，就是去赔这个偿还呐、这个很重要的。所以我记得我刚出来服事的时候啊，也不是很成熟哈，有很多都是要需要学习的。那么别人有一些的指责或是有一些教导哈，你都需要来学习。那么不管是对的还是错的，既然是服事嘛，你需要抱着一个学习的心态，这个很重要。那么我记得我就有一次啊，这个一个同工讲出一些问题哈。那么当然了，这个问题我自己认为不是很正确哈，当然就有一些的 argue 哈，我觉得这个不是很正确哈，不是当时的状况不是这样。后来我想一想哈，假如我们今天一直在这个事情上去争执的话，就没有见证了啊，不会有见证了，因为大家变成你说 A 我说 B， 也没有什么交集，也没什么连结哈。那么我们服事不需要这样，没有什么意思啊，因为大家今天在服事神嘛哈。好了，那么我就想说，哦，有一次我就过香港哈。我要到中国去培训，过香港，刚过了两个月，我就想想说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啊，既然大家在一起配搭，我们希望把这一些的难处拿掉，那这个拿掉的难处怎么拿掉呢？你需要去主动了，啊，所以我就到了这个香港哈，我就跟一个牧师啊，那时候我传道，我跟牧师啊跟他道歉啊，跟他来认罪。然后我跟这位同工讲说，如果有可能的话，我很乐意的来为你洗脚哈，因为我说在同工的配搭的之间哈，这个服事哈，难免都有很多误会的哈，这是没有办法避免的啊，除非你今天不服事啊，你今天不服事，一服事就会有这样的事情啊，这看法不同，观点不同啊，得到小，特别是基督教在教会服事当中啊，弟兄姐妹要很小心哈，这个小道消息很多，你没有未经证实的消息，你都搞不清楚怎么来的。很多小道消息我发现啊，很多很多我们需要检讨的啊，不是这样了。这个突然一个小道消息，这有很多当事人都搞不清楚，对不对？然后小道消息就开始传，那我发现其实都是拦阻神的工作啊。那么，但是假如今天弟兄姐妹我们碰到这些难处怎么办哈？那就是一个学习了。如果我说我们要把事情讲得很清楚，很麻烦的啊，越讲越黑，不要讲。那么最好的一个方法就是能够学习这个赎千计的一个精神啊，能够来到先来到神的面前祷告。第二个，去跟这些人去偿还啊，赔礼啊，这个很重要的。所以我跟这个同工说啊，我就说因为马上就要进到中国去啊，这个事情要解决啊，不然这个心里面一个疙瘩不太好啊，前面进去就是要去讲道啊，这一个疙瘩摆在心上实在不太舒服的。那么就跟他赔罪啊，赔礼啊，愿意为他洗脚啊。那么这个事情当我去这么做的时候啊，其实我们不能做什么的啊，人的这个面子都是谁不要面子啊，人跟人之间大家都是需要面子的。可是你发现如果你今天要在服事的里头，你不愿意这样做的时候，那个重担就更大了。因为你发现大家在一起配搭这样的难处不拿掉的话，这个人跟人之间好像就不能交通了哈，这个交通线就断掉了。好了，那既然是服事嘛，我们就先学习啊，毕竟我还是刚刚出来的服事神，很多需要学习啊，我就很乐意的啊，愿意这样跟他来表示啊。好，那我们就很高高兴兴的啊，就进到中国去服事。但我在这里面我就学习到一点啊，不管在赎千计的一个精神的当中，当然是讲的自己是误犯错误的，但是有很多的时候你不认为是误犯，别人认为怎么样，你是误犯啊，这个就很难处理了，是不是？在服事的当中，那么倒不如说今天我们先来认为我们对不起别人，这样的话我们这一个部分我们就处理完毕了。至于对方的部分，他要跟谁处理啊？他跟上帝去交涉啊。这样的服事啊，学习慢慢去学习，你就发现就比较好一点啊。那么很多的时候在服事当中啊，神都给我们这个功课啊。刚刚开始是一加一等于二，再来是这个二乘二等于四哈。越服事越下去，神给我们的环境哈，就越来越多要学习的。那么再来就是开根号了哈，开根号学习。那么我在教会刚刚开始开荒布道的时候，今年一月份开始也不是那么容易哈，在弯曲的当中。那么我就想到说，今天我们在全世界一个知识最发达最爆炸的一个地方要服侍弟兄姐妹，到底怎么服侍呢？说实话哈，你要比知识的话，这边的知识全世界一流哈，很多 PhD 哈，大家都是非常有水准的哈，都是可以神用的。 那么其实我后来我发现，神在圣经的里面教导我们，不是要比什么啊，比这些都没有用的啊，你比你的学问，比你的这个都是零啊，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的。要比什么？其实我发现就是比你能不能够比别人更学更谦卑，更在这个属灵的之上更谦卑一点啊。那这个很不容易学的哈。所以我在开始的时候，同工团慢慢建立，从没有到有。那么我就跟弟兄姐妹说，我很看重你们哈。那么我很乐意的来，当你们去就职建立这个同工团的时候，我很乐意的来为你们洗脚哈。每一个我都为他们洗脚，为他们祷告。那么我发现同工团当中就有很多，他们水准都很好的哈，很多是在公司做 VP 的，都是每一个程度说实在都比我好啊。说实话，我们是只是在圣经真理方面比他们啊多学一点啊，其他方面不一定的。那么我发现这样的学习过来以后，我就发现在教会当中开光建立的当中啊，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步骤。那么这些弟兄姐妹呢，在这个教会的当中，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很慎重的一个交托，这样的一个就职，他们每一个人都很 commitment 在这个教会的里头。所以我在书签日记里面，我就看见了上帝要我们去赔偿啊，不管这个误犯是怎么样的一个定义，但是假如我们今天都带常以为亏欠的心去服侍的话，那么我发现这个书签记对我们就无往不利了。我发现是这样的，因为当我们先愿意这样做的时候，人家就怎么样，很容易接纳你啊，人家就不会挑你啊，这是很重要的。因为在人跟人之间的相处当中，经常的会挑来挑去啊，这个挑是很正常，在人类老亚当当中就是如此的。那么我们在教会当中，如果把这个书签记的精神带进来的话，人跟人之间不是去挑了，而是看到我们怎么样彼此谦卑融合在一起。所以啊，我就在这里面很多的学习哈，那也是一步一步来啊，很多要学习的。好，那么在书签记的当中啊，我们看见这两讲哈，就讲到因信称义跟啊这个因行为称义，主要在书签记是因行为称义这样的一个重要的关系哈。求主帮助我们，在教会的当中，我们信主了，我们有因信称义的根基以后，我们应该要活出那个称义的地位，就是讲的因行为称义了。所以圣经讲的非常的平衡啊，它不是只偏一个因信称义，因信称义是根基，再来就要进入到成圣的一个道路的当中，就是因行为称义，也就是属天记。好，我们一同来祷告哈。主耶稣，我们一同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我们来感谢你，是吧？因为我们深知你要我们来服侍你，跟随你，在教会当中一同来敬拜你，更重要的，你要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是吧，能够彰显你的荣美。主啊，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调转我们的眼目啊，让我们看见事情虽然很多，但是主耶稣，你都要借着这些事情改变我们啊。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谢谢你借着书签记也让我们看见，在许多的事情上，或许我们有得罪神的，也有得罪人的，我就要求你来帮助我们。主啊，你的仆人也在你的面前啊，也承认自己经常的软弱，也实在是许多的时候得罪你，也得罪人。主啊，我们都愿意在你的面前来谦卑的学习，因为我们知道我们都不完全，除了你以外，主啊，世上实在是没有完全的。但是你招我们，你实在是不看我们的软弱，不看我们的缺点，你这样的招我们，把我们从粪堆里面提拔出来，与王子同坐，我们就在你的面前谦卑的来学习。求主你赐给我们啊，当走的方向跟力量，让你的教会能够进入到基督的磐石上，站立在这个磐石上，进入到你的荣美的当中。我们求你来祝福啊，在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你来祝福他们啊，让他们真是在书签记的当中，知道怎么样活出啊，你在书签记里面那个真正要我们活出来的那个精神。虽然我们今天不献祭，但是借着弟兄姐妹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彼此的包容接纳，彼此的谦卑，看别人比自己强，主啊，这就是书签记当中你要我们所学习一个最高的精神。谢谢主赐给我们啊这样属灵的眼光，你也来祝福你的教会。我们在你面前感恩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When I see you here, it looks like the first Christian church.
我们好像第一个基督教会在聚会的时候。
Because in the first Christian church, people come together in the churches, in the families.
第一个基督徒的聚会就是在家庭的聚会。
And then the Lord multiplied the family churches into big churches.
然后家庭教会。繁衍成为大的教会。
Now this is the beginning.
这就是起初的样子。
I know God is going to make establish a big church through you.
我有信心相信将来我们要成为大的教会。
Amen.
Amen.
Last night I was praying.
昨天晚上我在祷告。
And now this church now is going into Bethlehem.
我们要去伯利恒。
And then the Lord is going to take this church into Jerusalem.
我们要去耶路撒冷。
First, the Lord is starting the church in Bethlehem.
我们第一个教会是在伯利恒起开始的。
And then the Lord is moving the church into Jerusalem.
然后神将教会带进耶路撒冷。
Amen.
Amen.
Now you are in Bethlehem.
我们现在在伯利恒。
Amen.Be happy because Jesus is born in Bethlehem.
我们为耶稣基督他在伯利恒诞生一起来喜乐。
So you are blessed people.
我们是有福的人。
Amen.
Amen.
This morning I want to share with you on the effective method of prayer.
我今天要分享一个有效的祷告方式。
I don't know whether I'll be able to do complete teaching.
我不敢确定我能够教得完全。
But before entering into prayer, there is one area it's very necessary.
在祷告以前，我们必须要有个准备。
That is, number one is to spy out the land, spying the land, spying the people, spy, find out, discover.
我们必须要找到啊、我们的的目的。